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美国演员泰勒·派瑞曾经说，我成长中学到最重要的是，当你原谅他人的时候，你也解脱并往前迈进。这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，尤其当你深深被伤害的时候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借着书中老教授的分享，挖掘宽恕的真意义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·艾尔邦所写的《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》，或者翻译为《相约星期二》。这本书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书中的内容是记载着作者的亲身经历。因着拜访多年未见的老教授，作者开启了十四堂和教授对谈的人生课。米奇和莫瑞教授相约每个礼拜二碰面，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莫瑞教授的病情也愈加严重了。来到第十二个星期二，这天天空阴雨昏暗，莫瑞裹着毛毯，米奇坐在对方的躺椅旁边，从一小瓶药膏中挤出一些出来抹在手上，按摩莫瑞教授的脚踝。几个月以来，米奇看着看护这样为他按摩，如今看着莫瑞教授皮肤的粗硬纠结，脚趾甲发黄，米奇深感时间不多了，所以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，希望能够更加与莫瑞亲近。病魔已经让莫瑞教授没有办法动脚趾头，但是他仍旧感觉到疼痛，而按摩可以减缓他的痛楚。同时，莫瑞也喜欢有人触碰他，这让他感到被关心、被爱。到了这个阶段，对米奇来说，要他为莫瑞做什么都愿意。当然，米奇也不忘他们每次相会的目的，要讨论一个主题。米奇曾经在电影中看到一些情节，父亲在病榻上，临终之前把和他关系疏远的一个儿子叫过来，父子言归于好，让自己走得安心。米奇想，莫瑞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形，突然觉得有必要在死前向谁说声对不起。于是米奇提出了宽恕这个主题。莫瑞教授的回应是，在你死之前宽恕自己，然后宽恕别人。心怀仇恨或者顽固执着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些事情，唉，我真后悔自己生命中的这些不宽恕。因着内心的傲慢虚荣，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事呢？原来莫瑞教授也曾经犯过错误，他请米奇看书房书架上高高的地方摆着一尊头胸像，这是一尊青铜男子雕像，人像看起来约莫四十来岁，戴着领结。人像是莫瑞，是莫瑞一位名字叫做诺曼的朋友在30多年前为他雕刻的。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消磨时间，一起游泳， 坐车去纽约。诺曼也常常找莫瑞到他家里去，雕像就是在诺曼的地下室里做的。这花了诺曼好几个礼拜的时间，他很认真地要做好这尊头像。仔细端详这尊头像，四十几岁的莫瑞如此年轻健康，并且诺曼还把莫瑞那种诙谐促狭的表情都刻画出来。后来诺曼跟他太太搬到了别的地方去，过了不久，莫瑞的太太动了一次相当大的手术。诺曼夫妇知道这件事，但他们并没有和莫瑞联络，这让莫瑞夫妇很不高兴，尤其是莫瑞，明明是好朋友，怎么连一通电话都没有打过来呢？怎么都没有关心我的太太下绿地术后的情况呢？于是莫瑞就和对方断了关系。尽管后来的几年间，莫瑞几次碰到诺曼，诺曼都想要和莫瑞言归于好，可是莫瑞不肯，他对诺曼的解释不满意，所以刻意与诺曼疏远，表现得如此傲慢，甚至不把诺曼当一回事。但是在几年前，诺曼因为癌症去世了。得知消息的莫瑞非常的难过，因为他都没有去看对方，他没有宽恕诺曼，直到诺曼死前，莫瑞都没有向对方表达宽恕。如果说莫瑞的遗憾是来不及饶恕，那么圣经中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饶恕在基督信仰里的饶恕是什么样的状态。有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，他原本是一位奴隶，属于他的主人腓利门。但有一天阿尼西姆逃跑了，逃跑的原因没有非常清楚地指出来，但很有可能是因为偷了主人的钱。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，奴隶如果逃跑，主人是可以把对方抓回来严厉的惩罚。阿尼西姆晓得逃跑的后果，所以他逃得远远的，从哥罗西来到罗马，走了大约1500公里到2000公里以上的路程。但阿尼西姆在罗马却意外遇到了被囚禁的宣教士保罗。保罗向阿尼西姆传福音，阿尼西姆的生命被神改变，相信了耶稣基督。接着保罗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，他没有让阿尼西姆躲起来，反而要阿尼西姆回去，回到腓利门的身边。为什么呢？保罗认识腓利门，甚至腓利门可能就是保罗带信主的人。保罗还写了一封给腓利门的信，要阿尼西姆带回去给他，这就是新约圣经里的腓利门书。在信中，保罗是用爱心劝勉腓利门说，我这上了年纪又为基督的缘故被囚禁的保罗，宁愿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替阿尼西姆求你，他是我在狱中带领归主的属灵儿子，他过去对你没有什么益处，但现在对你我都有益处。我现在派我深爱的阿尼西姆回到你那里，你得到的不再是一个奴隶，而是一位远超过奴隶的亲爱弟兄。你若当我是同伴，就请你像接纳我一样接纳他。这封信从叛逃的阿尼西姆手中送到腓利门手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对腓利门来说，那是一个重要的抉择。按照当时的律法制度，腓利门完全有理由追究阿尼西姆的责任，但另一方面，他收到了保罗的求情，因为阿尼西姆悔改了，并且阿尼西姆已行动来回应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勇敢回到了腓利门的身边。所以，腓利门要做出选择，是要用过去自己的损失来定义这个人，还是要用饶恕与爱的眼光接纳这位刚信主的弟兄呢？我们不知道腓利门收到这封信有什么想法，或许他会想，如果我就这样宽恕了阿尼西姆，其他人会怎么样看我？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书卷中看到阿尼西姆的名字，借此可以做一些的推测。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的结尾，提到保罗差派推基古把哥罗西书信带给哥罗西教会，阿尼西姆也在陪同送信的名单里，并且保罗称阿尼西姆是亲爱忠心的兄弟。 所以精灵认为腓力门不仅是接纳了阿尼西姆，阿尼西姆也成为了腓力门亲爱忠心的兄弟。但你可能会说，不论是阿尼西姆跟腓力门，或者是莫瑞教授跟诺曼，他们至少最后都有表达悔改跟宽恕。可是我遇到的是非常痛苦的伤害跟背叛，怎能如此轻易地宽恕对方呢？是的，你这个问题很真实。很多时候，人真正卡住的，也许不是要不要饶恕，而是如果我饶恕了，是不是就等于合理化对方的错误？首先，我们要很清楚一件事，在基督信仰里，饶恕从来不是说伤害不严重，也从来不是说因为对方犯罪所带来的伤害是可以轻描淡写的过去。相反的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意涵就是告诉我们，罪是严重到需要付上生命代价的。宽恕对方并不是在说这没有什么，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本来也是罪人，我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但是耶稣基督宽恕了我，所以我也愿意宽恕那些伤害我的人，把公义交给神来定夺，让上帝来掌权，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真神，所以他的判断绝对是正确的。宽恕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需要时间，也需要被释放。好消息是，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的确可以宽恕他人，不是因着我们的能力，而是因为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体会耶稣的爱，也愿意以爱回应。因为哪里有真诚的爱，哪里就有宽恕的心，哪里有宽恕的心，便更能体会神宽恕的恩慈，也就有更多的爱了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天韵合唱团把爱留下专辑当中的宽恕。
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的罪亏欠我，要我原谅我做不到，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不断伤害我，要我忘掉，我做不到，但是我忘了，主啊，我也曾如此对你，背弃你，否认你， 爱我的人不怨恨不计算不追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阅读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合唱团《把爱留下》专辑当中的《宽恕》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·艾尔邦所写的《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》，或者翻译为《相约星期二》。在第十二堂课里，穆瑞教授分享了宽恕，并且说了自己曾经因为没有宽恕而后悔的故事。这让穆瑞教授深感，我们需要宽恕的不仅是别人，也要宽恕自己。宽恕自己没去做的事情，宽恕自己本来应该要去做的事，因为抱憾而终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。要与自己和好，也要与身边的人和好，不要因着不宽恕留下许多遗憾。珍惜每一天的日子，尤其当你知道是所剩不多的日子。于是在这堂课的尾声，穆瑞教授温柔而坚定地对米奇说，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会回到我身边，不过我想对你说，如果我可以再有一个儿子，我希望他会是你。当穆瑞教授对米奇说出这句话，这不只是一句感性的告白，也是流露出来莫瑞的爱与接纳。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当一个人愿意学习宽恕，他的心也会慢慢地变得柔软，更有能力去爱。可是问题还是回到那最真实的地方，我们怎能做到呢？耶稣曾经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，他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，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特别的是，这里的饶恕在希腊原文里指的是释放。释放谁呢？不仅是释放对方，也是释放自己。当一个人紧抓着伤害不放的时候，表面上好像是在记住对方的错误，但同时那段伤害也抓住了我们，它会影响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关系，甚至让我们变得防备冷漠，不再相信人。所以饶恕是释放，这是在告诉我们，你可以选择不要再被这件事捆住。这不是说这件事不重要，也不是说对方不需要负责任，而是说我不再让这件事继续掌控我的心了。并且在基督信仰里，饶恕与被饶恕是连在一起的。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有一次问耶稣，如果有兄弟得罪我，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够吗？在当时犹太社会有这样的观念，当人第一次得罪你，饶恕他，第二次又得罪你，饶恕他，但如果对方还犯第三次，他就不配得饶恕了。所以彼得问耶稣，我饶恕对方七次，可以说是非常有度量了。没想到耶稣却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这不是说我们要计算原谅对方了多少次，而是我们内心的态度。如果不是真的饶恕对方，就会计算自己的得失。为了让门徒更多明白，耶稣接着说了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一笔巨大的债务，他向主人恳求，求主人宽恕自己，他将来都会还清。其实仆人根本没有能力还清，但是他的主人动了慈心，就免了他的债， 并且释放了他。这位仆人出来之后，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同伴，同伴曾经欠了他一点钱，但是他却揪住对方，掐着对方的喉咙说：你把所欠的还给我。同伴向他哀求，求你宽容我，将来我必定会还清。但是仆人不肯，就把同伴下在监牢里，要等对方还清了债。这件事后来被主人知道了，主人便生气地对仆人说：你这个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于是主人把仆人交给管牢房的人，把他关了起来。这个比喻的最后，耶稣说：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耶稣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当别人已经免了你所欠的无数的债，你就没有权利这样对待只欠你一点钱的同伴，因为你只要宽限他一段时期，他必如数还清。那原先得着释放的仆人又被逮捕，并且被下在监牢里，不是因为他所欠的债，这份债已经被主人免去了。他被关进监牢里，是因为他以残忍的方式对待他的同伴。比喻中的仆人明明经历了一个极大的恩典，一笔他永远还不起的债被完全免除了，但是他转身之后对那个只欠他一点点钱的人毫不留情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他经历了恩典，却没有让恩典进到他的心里。这不是说你如果不饶恕他人，神就小气的不饶恕你，而是说如果一个人完全无法饶恕，很可能他还没有完全明白自己其实已经被神饶恕了多少。并且如果我们像是比喻中那个仆人的心态，选择用计较报复毫不宽容的方式对待别人，结果我们也会把自己带回到那种没有宽容只有审判的状态里。如果一个人觉得我其实很好，没有欠别人什么，都是别人比较对不起我，那么他的确会很难宽恕别人。但是当一个人愿意承认，我是有限的，我会软弱，我的生命中也有很多亏欠，可是神仍然没有放弃我，那么在他面前就开启了不同的道路，这是通往神的道路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天韵合唱团与信心有约专辑当中的《神的道路》。
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时间不错， 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不错，一步一步
一步一步
带领你前途。哈利巴的一根基，他让云彩空中飘浮，是他创造，
是他创造
生命气息，
生命气息
是他应许着心等待必要欢呼、耐心等待要欢呼、哈利巴的一根基，他让云彩空中飘，是他应许照顾赐福，神造万物可安其事，耐心等待必要欢呼、耐心等待要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